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亦都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34:10-36:2这一段的内容。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出埃及记》34:10-17这一段讲述神更新西乃之约，因为以色列民做了金牛犊，破坏了他们同神之间的约定。神在这里更新立约，强调呢不能够拜别的神。神警告以色列民不要跟迦南当地的任何人来立约，更加不可以私自铸造神像，免得重蹈金牛犊的覆辙。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任何神像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无论是异教的神像，亦或用神像来到代表神，都是不可以的。今日的信徒是应该以心灵和诚实来到敬拜独一的真神。出埃及记34:18-28这一段呢，讲述神再一次提醒以色列民要谨守三大节期，即是除酵节、五旬节同埋住棚节。除酵节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并且带领选民走出埃及的这段历史。五旬节呢，就是庆祝小麦的收割，纪念神对农作物的祝福。住棚节就是纪念以色列百姓得蒙救赎出埃及，在旷野过帐篷的生活。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摩西为了领受重要的启示而禁食40昼夜，在西乃山上不吃不喝。禁食的重点呢，是操练自愿克己的这种心智，刻意去到拒绝一些惯性或者是理所当然的活动或者权利，让自己更加专注地亲近神。这个是生命内在历程的操练来的，包括悔罪、追求更加亲近神并且与神同行。禁食绝对不是纯粹外在的行动，禁食是有内在的启迪作用的。出埃及记34:29-35这一段讲述摩西由山上落来，面上发光。这样呢，是因为摩西在会幕里面见到神的荣光，出来的时候他的面上呢是反照出神的荣光，因此以色列人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出神与摩西同在， 摩西亦都成为后世亲近神的一个典范。今日的信徒，只要常常亲近神，潜心研读圣经，就可以被圣灵来到去光照，亦都被神的话语来到去充满，改变堕落罪恶的性情，并且反照出主的荣光和美丽。正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四至五节他所说的，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篇开章第一到第三节是再次提到有关守安息日的条例，紧接着四至九节呢，记载摩西吩咐百姓献上建造会幕的材料。十到十九节是讲述摩西继续宣讲神有关建造会幕的相关工作。二十到二十九节讲述百姓按照住摩西所吩咐的向神献上礼物，用以建造会幕。三十到三十五节就讲述神拣选建造会幕的工匠。出埃及记三十六章一到二节呢度讲述比撒列同阿荷利阿伯蒙召成为做会幕的工匠。呢一段经文俾我哋明白得到，异教的神殿咧系根据人类嘅设计嚟自行建造。但是万物的主宰耶和华神就将自己要临在的地方详细启示给自己的选民，去排除了一切世俗的因素。神拣选和装备比撒列、阿荷利亚伯，等他们去负责制作会幕里面的器具。比撒列、阿荷利亚伯以及其他的同工就高高兴兴认认真真地一起呢为主作工，这种的态度呢是神所喜悦的。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第三十六章其他的内容。出埃及记三十六章三至五节记载，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这个是我所知道的圣经里面唯一记载着叫百姓不要再继续奉献的事。他们的奉献多到足够完成建造会幕所需要的了。而在之前或者之后，我都没有听过这种奉献的方式。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奉献。出埃及记三十六章六至七节，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构造一切当造的物，而且有余。摩西要求百姓不要再拿礼物来奉献，因为已经太多了，足够有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因为百姓他们是刚刚由奴隶生活那里是被释放脱离没多久。在之前他们还过着一种被奴役的生活，物质上很贫乏的。但现在他们富足了，你可能以为他们应该不舍得奉献吧，但是他们却是自愿的、喜乐的、热情地去奉献给神。无论你为神做的是什么，这种都是正确的态度，是神喜悦的态度。神要我们是欢喜快乐地去奉献的。有一句的格言是这样说的，奉献到你心痛为止。 但是神就说，如果你献到心痛，你就不要献了。我们敬拜神是应该带着一颗喜乐的心，我们的奉献都应该是这样的。在这一章，我们似乎又要再重复讲到会幕里面不同的对象。听起来好像是旧调重弹，但是之前我们所讲的是关于会幕的蓝图，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完成这个工作。我们不单止需要有蓝图有材料，也都需要有执行。以色列民现在开始动工。出埃及记36:8，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十幅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撒列用捏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这里是整个帐幕的罩棚。当他们在旷野之中行走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罩棚先盖住器具。罩棚是会幕外面的围墙。细麻是埃及出产的麻，品质极佳。捏的细麻所指的就是多古细丝所搓成的麻线，这种的布料极其珍贵。用捏的细麻所做的幔子，让人联想到基督的公义以及基督的属性和他的事工。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使到我们能够是披上基督的义袍，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值得注意的就是基督正是我们的需要，他能够拯救我们，能够释放我们，亦都能够保护我们。山羊毛的幔子、公羊皮的罩棚、树板、银座，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会幕里面圣洁的器具和物件，是敬拜神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帐幕长30爪，宽10爪，高10爪，是用皂荚木制作而成的。整个树板要用金来到去包裹起来。树板是1/2爪阔，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很重的，不容易抬起的，所以是要用马车来到运送。但是其他所有的器具都是由利未支派的祭司抬在膊头上的。金色的树板直立地放在这里，但是每个树板上面都有一些插座，这些插座就向下安装在银的插座里面，整个的帐幕就放在银的插座之上。银让人联想到救赎的帐幕，用钢组合在一起，每个树板上都装有一些环，当树板竖立起来的时候，那些钢就从环中间穿过去，是将整个帐幕组合起来，是非常之精致的会幕来的。那会幕里面有一个幔子，将会幕分成为两间，比较小的间隔是至圣所，比较大的间隔是圣所。会幕里面的每一件器具和物品都是圣洁的，代表着神的临在。会幕就是神和选民相会的地方，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主耶稣基督和他的事工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第37章所提到的每一件器具，在出埃及记前面的章节都已经讨论过了。而为了避免重复，我就想重点的 讲一些有趣的和重要的部分。外院是有两件器具，就是铜祭坛和洗濯盘。当你踏入圣所，你就会见到三件器具，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和香坛。而在至圣所里面摆放的两件器具呢，就是约柜和施恩座。整个帐幕呢，有三层的间隔，亦都有三个入口。第一层的间隔是细麻做的围墙，围绕住会幕，其中有一个入口可以呢穿过围墙的。第二层间隔有一个入口可以直接进入圣所。第三层间隔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在一年一次的赎罪日进入至圣所。我们在利未记将会看到具体的细节的。大祭司要将血洒在施恩座前，这个就是施恩座的意义。七件器具按次序排列，成为一幅美丽的图画。铜祭坛是以色列民献燔祭的地方，所有应该献上而且需要经火的祭物呢，都在铜祭坛上面焚烧，成为馨香的火祭献给神，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罪得赦免。洗濯盘是用铜制作的一种大浴盘，放在铜祭坛前面的圣所的入口，用途呢是给祭司进入圣所之前或者是献祭之后洗手洗脚之用的。在献祭前或者就近神之前或之后，祭司会将手脚上的尘土洗干净，是一种洁净的礼仪。由此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人身上的污秽和罪恶。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圣所是敬拜的地方，里面有金灯台，金灯台唯一的作用就是照明，而且是圣所当中唯一的照明设备，使到祭司在圣所侍奉的时候呢，是有光照耀，不在黑暗之中，让人联想到基督就是世上的光。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摆着十二个陈设饼，志在提醒选民敬拜神的同时呢，要纪念神的救赎和丰盛的供应，让人联想到基督是生命的粮，我们要食灵粮。香坛是祷告的地方，让人联想到基督是我们的代祷者。希伯来书里面，香坛就被放在至圣所，而不是放在圣所，因为救恩成就的同时，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今天呢，我们是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是藉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来到和神亲近。当信徒想要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以心灵和诚实，凭着对主耶稣的信心与神交通。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亦都在祂的里面，认罪、赞美、谢恩、代祷、祈求，这些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做的事。我们要穿戴主所赐的全副军装，追求圣洁的生活。如果你想要世俗的光，那你就会偏离神的道。但是如果你想要永恒的光，你就要常在主里面。如果你要服侍基督，就不能够依靠世人的智慧，而是要依靠神的话语。至圣所是神临在的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代表着神的公义和审判，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希伯来书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施恩座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在施恩座前，我们靠神的恩典随时得帮助，得怜悯。施恩座也都让我们联想到主已经复活升天了，坐在神的右边，将来主必再来施行审判。 当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单止应验了先知关于救赎的预言，更是成就了非凡的救恩。旧约时期帐幕在旷野的时候，一直都是和地面呈一个水平的角度，当会幕在平坦的地上被竖立起来，它的柱和竖板是安装在插座上面。但是当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时候，它就令会幕的幔子列为两半，宣告了旧约会幕时期的结束。十字架取代了旧约会幕时期的铜祭坛，十字架是神的羔羊耶稣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当作赎罪祭的地方。主耶稣就在那里死并且成就救恩，三日之后复活升天，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今日主耶稣已经回到天上了，在天上永远活着，让我们能够靠祂来到得救。今日的至圣所都在天上，当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在地平面那里排队地走入一座建筑物或者走向一个人，我们只需要举目望天，藉着耶稣基督就能够直接的和神相通。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听众朋友，今日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处境是怎样，你是否感觉到自己需要神的帮助或者拯救呢？耶稣已经为我们献出赎罪祭，是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我们不再需要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那样在铜祭坛那里献燔祭，也都不需要在洗濯盘那里用水去洗我们的污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信靠主耶稣，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罪恶。假如你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处境困难，没办法解脱，好像行走在黑暗当中，这样我问你，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为你的救主，靠着祂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领受神的恩典吗？或者你的灵性生活有些的贫血，你需要吃生命的粮来到去补充你的营养，或者你的祷告生活觉得好像一个黑盖一样，但是只要你愿意接受，救恩就是白白的赐给你。或者你遇到了麻烦，你需要神的怜悯、恩典和帮助，这样请你靠着主耶稣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祂乐意帮助你，你来接受帮助，神等着你，神要祝福你，要引导你。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七章结束的时候，会幕的幔子、约柜、陈设饼的台、金灯台以及金香坛已经建造完成了，只不过还未按照着顺序去安置好。出埃及记第三十八章的重点是在外院。在讨论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当云柱开始移动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起行了。祭司将约柜抬在肩膊上面，行在队伍的前面。而当云柱停低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搭起帐幕。在旷野里面，他们将约柜放下来，搭起帐幕，四围围绕着这个约柜，然后再将金所包裹的竖板立起放好，环绕在帐幕的周围，横杠会穿过竖板的环，将帐幕组合起来。竖板的上面放着四个罩棚，有细麻布的罩棚、染红的公羊皮的罩棚、山羊皮的罩棚和海狗皮的罩棚。罩棚放在上面是作为保护的。会幕的美丽呢，必须由里面才看得见。会幕里面的每一件器具都代表着敬拜、赞美和尊崇神，亦都彰显神对每个人的祝福。外院长100爪，宽50爪。外院里面有铜祭坛和洗濯盘。外院的外围是细麻布的围墙。在外院 罪的问题必须先解决。罪人来到门口恭敬地站在那里，祭司会带他进入外院，罪人要将他的右手放在他所带来的动物头上，这只动物可能是羔羊、公羊或者是公牛，然后将动物杀死，让祭司将动物放在祭坛上，这个是个人赎罪的方式。然后他跟着祭司离开，祭司必须停在洗濯盘前洁净自己，然后进入圣所。在圣所有三件器具：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香坛，这些物品都代表敬拜。跟着下来要讲到的就是幔子，幔子分开了圣所和至圣所，祭司不敢穿过幔子进入至圣所，他不能够入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和施恩座，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代表以色列民进入至圣所的。出埃及记38:1记载着比撒列，他用皂荚木造燔祭坛，是四方的，长五爪，宽五爪，高三爪，同祭坛上献上祭物，罪被审判。在同祭坛前，个人或者国家罪的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只能够通过这个同坛献祭给神。在任何其他的地方建立其他的祭坛都是亵渎神的。同祭坛放在一个特别显著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必须解决罪的问题。人必须先来到同祭坛前解决罪的问题，否则不能够敬拜神，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祭坛要怎样使用，怎样维护呢？有很多相关的规则和细节，我们要记住同祭坛的功能是解决罪的问题。今天关于经文的研习，我们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